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说哈。早上我们谈到那个蒙雀心，自古代心，常念死不待人，一撮尘变成百撮啊。这是比较从无常。那不过在早上里面，我特别加重了一点，就是它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一些内涵。好，就好像说我们在有时候那个电视电影啊，会有那种侦探啊，谋杀案啊，哎，那有一份你必须要陷阱里面解开这个答案，否则的话就会有不好的结果。哎，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勇猛而已，它还要进一步的去放下，也就是要解开答案。所以念无常啊，念无常。只是无常，无常我们很容易念，因为为什么我在这里那个提到这个点呢？同学也有在做研究无常，但这个无常有时候会让你生过失，其实真无常不会让你生过失，但有人一思维无常，他会产生惶恐。我们常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照理讲，无常怎么会苦？这个问题在，如果你知无常，不但外境无常，你所执的事情无常，包括你自身无常，无常不会让你苦，因为没有苦的人。那要么就常，常就不会变化，常不会变化就是有我，我就是自在。啊，我如果有一个自体的一个真实我，那我不会让自己苦。我能决定自己不让自己苦，所以为什么会苦？是因为我们以为有我，偏偏无常。我们既执着有我，却不知道我不可得。那又执着世间为有，但世间却又无常，所以他就苦，无常故苦。那从苦当中可以知道，其实是无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不断在追。因为无常无常，结果让我们产生的，因为你不能真正从于无常里面看到一切世间事不可得。好，不要说因为观无常，觉得自己可爱的东西会被无常剥夺而觉得苦。无常是一个现实，从无常当中发觉一切法不可得。好，之前我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们观无常，其实。有时候修行修道有点哀怨，修行修道对啊，一切无常苦，就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有的人会这样，我看到有的人学佛呢，其实到最后也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观无常，却没有一个正确的无常观，所以这个无常认为啊，这个也没兴趣，那个也没兴趣，甚至乃至到无常的化解去说啊，反正都无常，有什么好帮的？大家都死了。觉得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但不知道说，其实当你能了知无常，放下自我，从以虚妄缘起当中的变自我、变即我执，不会有轮回苦，不会有；但从清净缘起的这些无自性的清净殊胜功德的缘起，却不是没有。所以这个有不离空性，但却有清净的缘起相。所以修行不是完全都没了，而是那种颠倒轮回的执着没了，而那种从以清净，就像我常举的，就像镜子，镜子并没有执着任何东西，但能眼现所有的境界，所以容纳了一切境界，却不会被这个境界所执着。解脱并不是一种哀烦的东西。所以涅槃经才会讲说常乐我净，众生执着的常乐我净是错的。声闻人只知道无常苦空无我，但大圣经典还知道说有一空相应的不空如来藏常乐我净。那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很乐于去舍下世间的执着， 就像说我们要往生净土的人必须要对世间看得越清楚的人越容易往生。你看他不是说我把世间舍离的完全都没有，所以极乐者是什么？没有任何恶的因缘，没有任何一丝苦的因缘。这个极乐不是苦乐相对的乐才叫极乐，如果只是乐，那是苦乐相对的乐，极乐是一切彻底的，这才叫极乐啊，没有苦啊。那这个我有解脱，我有清净才可能叫极乐嘛。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当我们不断在精进修持，思维无常了，这个就是这句话里面讲说，你一蹉跎，然后很多后，等要回头都来不及。好，那我们现在我想在座很容易了解无常，可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却又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精进。当然一般初学的人他有点无常，因为无常观有的就近有的不就近，不就近的无常观还是可以帮助你放下，但不能彻底放下，唯有真正的无常观啊，才让你进真正放下。所以我才会讲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目标，不是瞎忙瞎修无常啊无常，没有的。这种瞎紧张的无常观到底能解决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在有限的时间必须将我们身心做很好的准备，该有的面对，时间有限啊，你有，所以说我的无常观察无常还要加上智慧，这样的无常，这种无常的观察才会有用啊！啊，你不要讲说我很怕无常，你怕我知道，但你也没用对，你也没用对方法。你很想治病，却没有用理性去看你的病，吃你的药。所以我讲，我这样就变成两个把它放在一块，因为避免大家只知道无常，却不知道应该在有限时间里面要有真功夫。好，那因重心自轻乎心啊，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你啊，这个情形就是我最近在上课也跟一些学生在谈。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论佛法，有时候会论语空谈，论语空谈。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学上一直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所懂的东西必要是能用得出来的。也就是养成一个，不管现在你能够用得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要关怀它。关怀什么？关怀一个我还是要修的，我还是学的，就是要用的，这个关怀，这会产生什么作用？不管你在听，你会想把它用来用；你讲，你会把它导上修行。这时候你说的法，就算未必正确，但你会开始，你因为这叫做求道之心，这个向道之心也很重要啊。因为当你把很多理论都往实践走的时候，比较容易发觉它的虚谬性。你很踏实的心不一定正确，但你很虚谬的心，让你可能学佛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现在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学佛，包括我们念佛做什么事情，包括持戒。最近我到一个那个道场，他们都是持戒，也五六十位的女众刚成立的僧团，他们现在研究三大部，很积极啊。那我也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是很难得啊。那我就跟他们谈，就是说，我问他们，因为这是一种反省啊。说在你为持戒跟持戒之后你有什么改变？还有就什么叫戒体清净啊？你七分清净怎么看？当然有方法，我们理论不用谈很多，因为你们老是说要戒体清净，那只是一个笼统的语词嘛。 因为戒本身是在防非止恶。你有没有发觉你在持戒之后对非跟恶有一种抗拒力量？从勉强到自然，从染污到发觉它不动摇你，这个境界。觉得之前有束缚有烦恼不得自在，现在发觉在同类型的烦恼你不挂碍，这就感应了。而不是你外向上做得非常标准，内心烦恼却没想你，那不是情境，那是作品的感应。他在这里，他有一种，所以说防非止恶的方式在很多很多面，你不能用一个笼统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戒体。有的人在这一方面的戒体由于比较弱，有的人在这一方面守得很好，不一定每个人都很拼。所以包括很多地方，有的人因为他这一方面多守护，这一方面容易亲近，这一方面少守护，就容易在这边过失。所以很难讲说绝对全部亲近全部不亲近。那你会发觉你就必须要在你不亲近处的时候要去守护，就是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这就包括戒法也都是这样修的。啊，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那我这样讲法就是把所有包括戒定慧的修持都转为现实。你要有这样的关怀，你没有这样关怀，你讲出来也不会去关怀到这一点，所以听的人会没什么特别感觉。你也倒很多资料给我，你倒了很多讲义给我，但我想要我最切要的就是他怎么修，这句话你就讲不出来，因为你向来少关怀这一点，所以你不会想把它落实下来。最近刚好在一个课里面谈到这个叫做，我们也常以前也听过叫舍事用根，对不对？那有没有舍事用根这个东西？假如你真的依照这个舍事用根，你根本没办法修，怎么可能舍掉事的修？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舍掉妄想事，用他原初的真性。问题那也不能离开妄想事啊，离开妄想事之外哪有真性啊。我提出这一点的就是你讲舍事用根，我知道你的精神，可是这会破坏佛法，没有那个真正的舍事用根。所以那过去那个大德一讲，我这就一听，我说这个有问题。那就问他同时代有没有这么大德，他们说 有学生在讲说有，藕益大师就批评这个观念。我说对，没错。为什么我们能这样确定？那道理如此。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讲舍事用根，不可能舍事用，你试着去修，你发觉不可能舍事用根，不能可能用六根。为什么？六根是设法怎么用？净色根、浮尘根，再过来还有什么根？那根不离事啊，没有舍事用根，在唯识在佛法的道理没有这种东西。色名色相依啊，是言名色，名色言是，怎么会有舍色的？舍根的。好，所以这种讲法，假如你实际导入、实际修行，你会发觉这样做不来。你马上会起质疑，说这种讲法有点问题。好，所以我才会讲说，任何修学就像这一讲，因重心，把它当一回事，把它当一回事之后，问花姐一句话，要是有意义起，便着眼明心；一有疑惑，就追到底，就是这样的。这种心情，它会很实际上。所以说，我看到很多人。看了好多经典，学了好久，但我觉得就是轻浮心，就是那种轻浮心，一直不是很深刻。懂了，我知道，大家也懂，你讲看看。 所以我现在一直希望说以后有机会讲，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轮你讲，由你讲，大家来检证你的思考，看你有没有这种勇气啊，你有这种勇气其实非常好啊，就是你讲，但你的讲就等于是就教于大众，又大众里面针对你讲的提出问题的，这样你很容易佐证，你很容易去把你的问题给找出来。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你懂，你上去讲你就不会讲，碰到境界你不会用，你轻忽过了，你没有用务实的心去把这句话弄懂，所以就算你一年你重复听见再听，不会就不会。所以当有头衔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你想不想，你这个问题已经问几遍了，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都快受不了了。不然你有机会去录音，你注意一下，同样的问题你已经听多少，当然不是受不了，我的意思其实要讲，因为他很用功嘛。但我要的其实我这个提醒就是说，你每次都只要单一题目单一答案，单一题目单一答案，请问你答案要背到何时才了啊？你为什么不利用几个题目辛苦一点把它弄懂，那你就不用再问同样的问题。那你要求方便，你问我答，你问我答，那你就把答的记下来，你还是不会啊。那会不会？你以为会？上来啊，上来，把你的讲法讲出来，你才知道说你所考虑的面缺很多，那里照顾不到，这里照顾不到，哪一些实际例子让你判断？你就不会判断啊，就是这样。再过来，深广心，自将啊，将就心，我这样就好，我这样就好，将就心就是啊，也跟一种敷衍过，因为他这里讲说，期待事同先者啊，己就是说，你必须要让自己有像那什么，你有一个很深很广的这个目标。这是我在讲小止观的时候，小止观的那个在正修的地方开始，第一个是先发菩提心，这里面差什么？我那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一段里面的价值，因为为什么发菩提心在我们禅修里面有很重要的，你才会以少为主。像我们现在修很多法门，都容易在这里得到一些功德。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因为你的才能各方面终于有一个安定的窝了，所以你就安稳的修学了。我这个人啊，不贪多，我就在一个小小的窝里面，我就好好用功。为什么四事就像早上讲四事供养都记住了，第一个那种悲心不见了，那种应该有的历练，会其实看似好像是淡泊寡欲，其实是脱攀，你信不信？如果站在菩萨道，这里面隐藏了很多脱攀的心理。那你说，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修行？就应该怎么样？不是，那是资粮，那是资粮，因为你对道理不清楚。我并不是说要你一味忙碌，而是那是资粮。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应该有的磨练，所以在很多事情交付下去的时候，贪人心不够，走不长远。所以你发现你无法啊轻易，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稍微给他一点事情，他会很烦躁，那你就知道大事情不能交给他，他会折掉。这个小道场交给小人，大道场交给大人，当然那个小人不是那个小人啊，为什么？因为再大他就受不了，他整天就只有打扫而已，因为他没办法去组织去扛起来，他没那个威德力去感召人，就 就会出现这种。那很多事情别人做一小时他要做五个小时他会受不了。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处理大寮的事情啊，大家都很怕大寮，哇好辛苦，其实是什么笨。为什么以前的人啊，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我们现在能力不够。那我讲这句话不是要骂人，不是，这是就是我们没有训练过。一件事情以前的人他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要三个，就是效率不能没出来。好，像我们现在以我们这样体力啊，这种阳光出去啊，大两三下就种出回来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人家可以做三小时才种出的，我们就半小时就扛回来了，那当然不能做啊。那为什么像我们这种没常流汗的一出去当然就垮了。好，那盘腿诵经，那一个人可以诵很久的，会坐很久的，我们家不行了。那为什么没有练习？那练习的心从哪里来？我们都想练习啊，每个人都说我们要练习，你没有很清楚你的这，你没有建立你的深广心，所以你不容易在眼前这些看似没意义的事情里面找到意义，不但不会拒绝，而且努力承担起来。所以很多东西也变成说啊，我简单就好了，我这样就好了。你可以你的欲望简单，但你的心愿不能简单啊。声闻人是少事少业，菩萨不是呢。菩萨声闻，菩萨戒不是这么难。所以很多东西变成一开始要发这个心，因为你才不会在过程当中碰到挫折你轻易就退缩。你会允许这个功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现在以我用一个实际例子，我们现在如果哪天有些事情交给你，结果你碰到的疫情非常高拐啊，这个刚强难调，你可能弄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听你的，你到最后会不会想哎呀不要了，浪费时间。也许某些角度是可以这么的，可是你要知道你在调伏它的时候，其实增长了你很多的菩萨功能。虽然碰到一个他跟他讲说哎呀讲经弘法有什么功德，你真的能度人吗？我说没有，我大概知道。当然这是他的偏见，我讲说陈持论的讲法就不是这样了，听经闻法一念间功德才大，但他的讲法我们是讲说实际上是如此，以我们的能力没办法度很多人，但度了谁？度了自己。有什么好处？你想看看，像我讲一个小时，在这一小时里面我能不能打妄想？我打妄想你们就一句话，他讲到哪里去了？是我不容许打妄想的，而且一个小时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中间为了有时候要准备要怎么样，难道你都不用去留这个？你必须要留心一场。你想我现在算一算了，我不是要自夸了，我在讲说很多人你在那空谈，但你做出多少事来？我在这四年多我讲了将近40门课，我没有讲多深，因为我知道这个杂而不精，但可是你们要我只好随便骂，因为你们要求品质不是很高。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40来门的课啊，让我对佛法的熏习啊增上很多。我不容易休息啊，那我必须从不同的佛法，加上我又不喜欢复杂，所以我会把很多佛法汇在我自己的一条之间的路上，所以才会说越来越，我个人认为越来越通达，很多对法的思考面越来越广。这是什么？你发了这一点心，在座底下的不一定听得懂，但我高兴。 有点虐待狂，哎，但实际上受益是谁？自己呀。这么长时间不停的，其实对自己帮助是很大。那你如果小眼睛、小鼻子，说啊，现在渡不了人，本来你就现在渡不了人了，你自己就是烦恼人，你怎么渡得了人？那渡不了人，等但是现在总是有个下手处嘛，而且不会轻易停止。为什么？因为你看得清楚，它本身有意义。我们要看到说，自己这一条路后来承受起的那种果报，是从来从你过去付出来的，然后慢慢累积住了。所以你没有这种观，他说期待视同先者，这也是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先看高僧传。你看了高僧传，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群大家都很用功的人，互为榜样，这种团体不大会多。如果这个地方标准一降低，你就是看什么？我很精进呢，因为我只有睡7.5小时，因为他一般人都睡8小时。是啊，他比人精进半小时啊，可是问题他比外面人家都睡3-4小时的，你不是。你还敢说你精进？可是问题，这个环境就是都睡8到9的啊。那你这个是，你这个7.8、7.5的算是精进啊？没有一个好学。所以当有人开始精进的时候，整个力道就会往上提升。你有一个高深的情谊做你的榜样，你也不会停止，你也不屑于说我这一生就如此了了，好像没什么功。没什么功德可谈，不是这样。你看他在举座莫累时，不要赶时髦。那个在门面上，在很多地方一直留意这些东西，请问意义在哪里？别人这样做，我们也跟这样做，那可是意义在哪里？这个有时候到最后你会发觉，就你瞎忙，啊，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什么叫时流？我们是不是要抗拒人家的一般潮流？我记得你当刻意去抗拒潮流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偏激的人。问题是，我不问抗不抗拒，我问有用没用啊？如果找不到意义，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啊，在这一条路里面。有时候我们是为了避免人家烦恼啊，可以，但如果太过的话，已经耽搁了，一概拒绝。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这个很不合群，你又怎么样？可是我告诉你，到最后，就像我以前在当兵，我常举这个例子，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跟人家讲，可是我已经发愿出家了，我当完兵要出家。所以我们自然在军中就会保持一个像一种对出家人也要求，所以该做不该做我们都会保持距离啊，对。结果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作用吗？这些人啊，军中的人啊，有时候讲话开玩笑啊，讲的有的没有，你一走进去啊，你只是普通兵啊，他们会住口你，他们看到你就不讲，我又不是剃个光头的和尚进来，没有啊，他就是同袍而已啊。他见到你就不讲，你出去继续讲一下。平常有什么事情不会找你，真正有困难的时候会找你。类似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就像早上我们讲的，你太。没有自己该有的守则，然后轻易随俗，到最后你连自己都不是自己，不知道跑去哪里，因为你没有存在啊，你是随着时流在跑的人啊，所以你一直太挂碍着时间，却没有一个自己笃定的方向在走，结果到最后连自己也没存在，是啊，也没办法获得人家对你的肯定。那我刚才讲过了，这不是因为我去标新立异这种态度，而是 其实你如果标新立异，到最后你也是会一样。你经常人家走左边，你就故意走右边；人家走右边，你就走左边。到最后你也什么都不是。可是你不是，人家走左边就右走右边，或是人家走左边我就跟着走左边，不是。你是很清楚对与不对，你有一个法的正念在维持你的方向。总在一个一群人都跟你讲不对，但你还是必须要很笃定的讲说不对，就算再多人也不会改变你的观念。这个不是固执，是你的良知。所以我就举例啊，现在不是吗？因为现在团体有时候人很多，人很多啊，有些团体有时候你如果是要一种拼写的，一下子来都几千人，这个我们才小猫几个。所以之前我在很早跟学员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讲说，假如你有机会到中华体育馆里面啊，你上台弘法讲什么？我们要依着佛说的四圣地，就下面大大小小来自各地的高僧大德就跟你讲说，四圣地是假的。嗯，那时候你会怎么样？真的吗？你会不会这样？因为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各有来历的哦。大家同声一喊，你错了，哇，你得马上晕倒。为什么？各有来历的哦，各有身份的啦。整这个体育馆里面几万人同声喊，你错了。你能不能想象？你观想一下，你就在一个身心很单薄的走在那个台上的中间，就有一群人跟你讲你错了，你就晕了，扛出来，因为你经不起那么多人异口同声的苛责你。那你应该很清楚，没错，你们颠倒，威武不能屈。那这个来自什么？你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见解。然后我们现在大概不会有一群人去骂你一个，但可能会有整个时代潮流慢慢忽略这个该修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应该往哪里走？哦，我们这个学习应该往哪里？可是明明已经错了。那我再问你们一句话，这个我常讲的。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你现在如果到学界，你跟他讲《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人家一定说你没有读书。可是偏偏只有你对，《阿弥陀经》当然是原始佛教啊，是佛说的，不是原始佛教，不管哪时候说的，是佛死后，因为又跑出来，半夜讲完又去死。当然是佛在世的讲《阿弥陀经》的啊，啊，既然是在世讲的，不是原始佛教，不管是哪个佛教。你一方面又相信阿弥陀经是佛说的，一方面又只接受阿含经是原始佛教，你自己是有病啊。对，像我来讲，我到哪里阿弥陀经原始佛教莫类实流。当然这是不是观，这是我这样讲的观念，它还是举措的问题，行为。大家会得搞了很多活动，很多形式才叫怎么样？不一定要。为什么？凡是无意义的，只在形式上、表征上、宗教的表征一直在重炒的，一直在滚的，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都不知道它原初精神，这个不要。就好像说，之前有一个。在某个县市办了一个法会，连诵三天，是为了赈灾，不救济还是什么？这个是利益很好，只有那个经诵三天还没诵完一部。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达官显贵要来致辞，诵到一半停，让他讲几句话， 说好一半停，让他讲几句话，不讲好像不行，是这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送了三天一步都没送完，然后桌上钱一堆一堆一直少。对啊，当然好在是救济，不过好像又拿到那里我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还好我们也没参加。我要是我在场嘛，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话，可是我可能会讲话，以我的个性，我可能会讲话。我们能慢慢接送完，没有必要每个人来都让他们讲话。到底谁最伟大？哦，因为我干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去日本，我要找鉴真和尚的那个资料。台湾突然有人一直打电话，透过人找我，说很重要要回来。我说什么事？我刚因为我要看那个鉴真和尚的那个戒坛嘛，那想要去，我要收集一些资料。一直找我回来，啊，原来是什么？一个地方落成，啊，落成好吧，那也很重要。原来是有人要进行总统副总统，啊，要莅临，要我们在。啊，我想这样都跑回来，跑回来到最后，竟然突然也不没有事先讲，就用每个人搭组一到三门排队列队，准备迎接候选人。我说不对吧，是你到寺庙来顶礼的，怎么是我们这些穿主衣的人在外面排队？我就跟一个比较同年轻的另外一个理事长说，啊，你也要站坐你去站，我要走，你说我要走，但是我怎么走呢？为什么我要去排？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没先走。那这是我讲的了，我补充的啊。你这不是属你的福吗？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迎逢的事情？你要说帝王时期没办法，在这个民主时代里面，你做这种事情，你巴结不要巴结到那种情况，你不再做些事情，像这类的，所以修道的品格不能提升。哦，有时候我们当然不是说，有些达官显贵来，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我们该有的礼貌接待，这都没问题。但我们问的是，我不需要去迎逢，我不需要去迎逢。啊，三落缺一啊，学道难矣。这个我们该知道。再过来，流俗之见不可入道。我慢习气不可求道，未会先会不可与道，厌安怠惰不可学道，故事习非不可磨道，自信己意不可问道，舍动求静不可养道，弃教参禅不可得道，一文竭力不可会道，欲速洗净不可悟道，隔小于大不可见道，直会为静不可知道，厌常喜心不可虚道，乐减未还不可明道，将就苟且不可修道，得少为主不可增长。就用几个来谈。所以你看哦，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假如你经常去熏修，这就是戒体不是吗？我们有时候把戒体谈得很抽象，不是，这就是格。因为你很清楚，所以你不甘于去做这种，因为有时候不是你故意，因为是被熏出来，整个大环境里面缺少一个自己很笃定的立场，所以久而久之你失去了你原来修道的那一份很质朴的心，所以你要事先知道。当然我们现在能在这里学，大概都有这种心情，但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啊，务必要抓住。我即便说我出家二十几年，我都很乐意回头去稳定我自己的方向吧，我不在乎时间会不会怎么样，或是我们的身份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及早走向正道。他说流俗之见不可入道，为什么不可入道？俗见跟道无关啊， 俗子会增加你对世间的爱着，俗就是不如实知见法的叫俗嘛，是。所以我常讲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脱俗？不是故意装得很有气质的叫脱俗啊，你内心染俗就无法脱俗。你不一定要穿着的怎么样才叫脱俗，而是那种不染俗、不爱着俗，这才是脱俗。所以流俗之境不可入道，一个人藏在世间里面啊，尤其一般观念没有一个独特佛法的见解，你就照着一般人对修行的规范的那种了解啊，我们就早晚课，我们就做诵诵经，有什么事情来安个牌位，你怎么可以免俗？你不过是众行业当中里面的什么道跟身，身道，身道在九流当中是末流的。如果你要自甘堕落的话，你要只留身道的话，那是末流的。所以我之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学我很久，那包括我现在讲的，就是我刚早上我讲过，我看是对身种来讲，其实我现在接着上，因为标准是放高一点，这包括活弟子在家居士都必须要理解。我们想一想，你注意看，一个学佛的，假如有一个神父、一个牧师、一个法师、一个道士，各学30年，坐上台面，你觉得气质好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现实，这就是现实。当然你要选那个好出家人，当然这个最脱俗。我则的话就一般常态，你会不会觉得后面那两个比较舒适？后面那前面那两个比较高雅，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有教养规矩，很符合世间人对一个规矩人的要求，但我们的戒律照理讲是比他更清净，所以以我们在座，当然我们出去就比较没问题。可是绝大多数不是如此的，不要讲绝大多数太高，多数其实不大，就是那份威仪拉里拉拉，心不动。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走在一个最离、最清净、最离俗的法上，但却不受用法的清净。我当然，我讲说，一个修道人的清净那种脱俗，并不一定说一定要穿得很好，不需，他乃是赤脚，都让人觉得他很脱俗。那你为什么不脱俗？因为你在俗中啊，你在俗念当中，你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超越。换句话，我们要讲，如果讲白一点，你从不离对世间世俗法的爱着，否则的话，照理讲，这四等人里面应该以法师最脱俗。不然你看啊，虚云老和尚那个样子，相片你们看过吧？把虚云老和尚拿出去代表，他最脱俗。是不是？把印光大师、把弘一大师放出去，最脱俗。那种本来就不爱俗，是，所以俗法容易染污心智。那有时候在这世间法不得不应付，但不要爱俗。久了以后，其实所谓俗就是染尘了，就是被觉合尘，你怎么修啊？我慢习气不可求道，为什么不可求道？你不会求啦，因为你已经有了。所以在一般来讲，除非是很特殊的因缘，菩萨或是某种因缘知道你有得度因缘，所以就算你不求强给，有没有这种道理？有，菩萨法是这样，菩萨法不一定要你求， 他还是给你。不算完还会偷盗，什么偷盗呢？这个父母不当子女出家，菩萨硬把他渡来出家，把他儿子夺过来，这看是盗，盗他所爱。那当然在佛法里面是这样，在世间法会觉得你夺了我所爱，所以菩萨作为有时候就想说，你是不求但我给你，但一般来讲就一般常态，一旦慢心就很难，人家会给你，不会跟你讲，因缘未具足。尤其像我们这种半吊子的老师啊，我们有时候都诚惶诚恐，怕自己讲不好让学生不安，所以如果学生表述说不以为然，马上就说了，为什么不？本来就自己也没什么信心，那加上现在听的人又不以为然，那我们就说啊，大概我们德有限，所以不敢讲。那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过你起慢，铁定这一辈的人就不是那个大菩萨会用非常手段度你的，他一定来说啊。德不够不敢的，结果倒霉是谁？倒霉是哪一个？所以慢心，我看到很多是这样，在我们学习环境里面很多是这样。我们现在像我这样上课，你们都是远地来啊、哦，当然附近的也有，这种讲起来就很有信心。为什么？你改变来，你们自己要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讲。可是有时候在佛学院上课就未必哦，因为他是被必修来的，那有的人高兴有的人不高兴，有的你在上课他在看别的书，那当然你也可以知道他。可是在佛法里面老实讲，这种教学就有问题，我可以跟你讲，可是如果你不愿意请你离开也可以，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很困扰，影响这个环境里面修学佛法的情景，但环境就这样啊，没办法。而有些老师就跟你不行，但你这样勉强有什么意义？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因为他慢心，他不愿意虚心里面听。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又很为难。你说你要跟他讲也不是，不跟他讲也不是。以前我就讲说，我碰到有些学生，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就知道他快倒霉。所以会倒霉，就是他的习性已经现出，他的烦恼已经出来。那为什么不讲？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意听，我跟他没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如果所谓信任关系，就是说某某人你这样错，为什么我敢说？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起苦恼。当然有些菩萨必须要，我们也比较敢，就是说我讲完你高不高兴你的事，那也必须要有因缘啊。但有些东西你发觉就是说你不能讲，为什么？找不到缘，等，只好等以后，等以后。为什么？因为此人向来学法不谦虚，所以明明有因缘要跟他讲，都苦于无机会跟他。这种例子在我教学过程里面会碰到这种例子，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讲了他根本连听都不想听，但明明你知道，所以后来发生问题你也无可奈何。就像所以有时候我妈姐说，佛菩萨你不能接引我，我叫你修的，我叫你放下你都不修，我放下你就偏偏要取要执，那执了以后才讲说，佛菩萨你怎么没感应、你不依教奉行我怎么感应，很多东西就遮挡到外面去了。好，我们这节先到此。